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让我们一起再一次读圣经神的话，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请容我念新译本给各位听。所以要除去一切恶毒、一切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像出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他长大，进入救恩。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主是活石，虽然被人弃绝，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到他面前来，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愿主赐福他的话。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都应当听。主说要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毁谤话。让我们停止埋怨，让我们开始追求，好像出生的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你知道婴孩是不会忙着埋怨吵架，他要忙着吃，要忙着长。我们会天天埋怨，天天苦读，正因为我们还没有长大。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像婴孩一样，我们渴望长大，我们其实非常的忙碌，我们没有时间埋怨，没有时间争执，没有时间议论是非，我们专心一件事情。主已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现在渴望的破土重生。所以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思想主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他说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像活石，来到主面前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的每一个人，在他们接受耶稣的那一天，耶稣借着圣灵住到他的里面。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是什么呢？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就是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我们里面有活泼的盼望。他形容我们像是活着的石头，因为石头又有力量，是坚韧的，可以被用来建造房子，而石头里面带着生命。他说是活着的石头，因为我们不是在建造一个地上看得到的房子，我们就是神的圣殿，神要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你知道过去的时候盖房子是没有钢筋水泥打地基打到地下，过去盖房子的时候是把地整平以后用最大的石头做根基，然后把石头慢慢的堆叠起来，上面把它架起来。如果工匠用巧手的话，可以把石头割砌成一个切割成完美的弧形，让所有的力量堆叠在一起，可以建造到二楼三楼的高度。它不需要打地基在下面，因为有一个很坚固的基石撑住所有房子的重量。而彼得在这边形容所有的基督徒们，他们都像活石，耶稣就是教会房角的石头，而我们里面带着他的生命，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彼此美好的堆砌起来，就可以建造神所喜悦的圣殿。神的圣灵要充满在这个里面，神的生命要充满在我们的中间。神是我们的基石，有神一切是足够的。所以让我们来到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思想神给众教会的意象。如果神给众教会的意象是要他的百姓成为活石，借着他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百姓建造他的圣殿，那么这个教会的意象也必须是今天这一个教会的意象，因为那是神赐给众教会的意象。我们知道在改教时代以来，改教最大的贡献，你们听过加尔文跟马丁路德，改教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神的道跟神的工作还给了他的百姓。从前在一个漫长的时代里面，人们不明白基督住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以为基督住在神府和祭司的里面， 我们的里面没有生命，我们需要神父的应聘。所以在教会漫长的历史里面，教会养成一个错误的态度，若非借着神职员的帮助，我们里面没有办法做神的工作。改教这大运动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神的工作还给了神的百姓，但是这个工作到今天为止只完成了一半而已。因为今天的教会里面，平信徒还没有普遍的站起来成为神的活石，建造神的灵宫。所以我们应当对平信徒有信心，因为我们对复活的耶稣有信心。我应该对各位有信心，因为主耶稣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应该对我有信心，不是因为我的装备和恩赐，是因为耶稣住在我里面。我最近有一个婚姻上的体会，我发现我的太太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有智慧，比我原来看得到的更美丽更有智慧。因为我发现她的生命里面有主，就这么单纯的事情。有一天我突然间发现你是真信主的，然后我发现如果他是真信主的，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让他的生命跟地上一切没有神的人的生命截然不同。有一天我发现这件事情，我看着他，我说我好爱你。然后他知道有一件事情，因为神爱他，因为神爱他，神住在他的里面。然后呢，他就不好意思要告诉我，原来看到我多少败坏，现在有一点盼望。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耶稣也住在我的里面。耶稣所赐的新生命，就是耶稣自己住在他的百姓的里面。我们可以对平信徒有信心，因为所有的平信徒没有接过神，没有接受过神学教育，没有特别过被磨练过，没有被验证过的平信徒，因为他们的生命里面有耶稣，他们的生命就与这世界不同。圣经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的信徒都是他的门徒，因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信耶稣就是跟随耶稣做他救主的人，都有耶稣住在他的里面。这样属灵的新生命不单是属于教会里的少数人，而是属于教会里的所有人。那么属灵的生命的成熟长大，也就不光是属于教会领袖的责任，而是所有基督徒生命的责任。如果我是一个婴孩，我要羡慕长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不要只期望教会站在讲台上面，在执事会里面领会的人，带领教会做重大决定的人是属灵的成熟。我们要期待所有信主的人，特别是我们自己，在主面前要能够满得主所赐那个成熟而活泼的生命。那如果所有的平信徒都在神面前成为成熟的信徒门徒，那么教会要领袖干什么？教会领袖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教会领袖的任务不是要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强，教会的领袖主要的任务是帮助更多的重生得救的平信徒们成为装备别人做主门徒的人。教会的领袖提供的是一个环境，让神所赐的新生命在里面丰富的生长出来。这生命不是教会领袖赐的，这个生命是神所赐的。但是领袖的任务是让神所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按着生命该有的规律自然的生发出来。有一次有一个师母啊，很好，送给我们一只小鱼，因为他们家养鱼养出心得啊，家里有四五十条的鱼，然后呢，他就送给我一条小鱼，然后要我带回去给我的儿子。我儿子当然很兴奋嘛，带回去呢，我儿子晚上就看到那个鱼就很高兴，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痛哭， 他说：“爸爸，鱼死掉了。”我们不明白鱼为什么死掉了，我们不懂得鱼为什么死掉了。那个鱼才出生没有很久，生命非常活泼，前天晚上在那边到处乱跑乱撞哈，不知道是要救命要逃生还是怎么样，反正那个鱼就是很活泼。第二天早上鱼死掉了，我们不明白，后来我们打电话去问那个师母说：“师母，鱼死掉。”他说：“啊，才一天。”他说：“哦，你们是不是给他用自来水了？”我说：“是，昨天我们晚上看水有点脏，我们就换水。”他说：“水不用换，自来水里面有一些东西对他不好。”然后后来我们第二个礼拜去他家又拿了一条鱼回来，然后呢我们这次就记得不要换水。然后呢第二天早上我在我儿子发现之前就把死鱼给扔了，然后我们就打电话去问师母说为什么那个鱼又死了呢。他说：“你们有换水吗？”我说：“没有换水。”他说：“那你做什么？”我昨天喂他吃东西。他说：“你不用喂他吃东西那么多，他两天吃一点点就可以了。”我就发现那个水有点白白浊浊的，基本上那个鱼是撑死的。后来第三礼拜我们又去拿了一条鱼回来，然后这一次呢师母呢就有智慧，他本来要拿鱼给我们，我就想说哪只鱼被选中就是他的归天之日。后来呢师母给我们一盒的鱼，里面有三只一盒的小鱼缸，你会打气，然后跟我们说两天喂一次，喂一点点，不用换水，水不得已了再换一次。然后呢那个鱼到今天为止三只还活得很快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面。领袖没有办法给鱼生命，领袖不要把生命给扼杀，就是领袖最大的贡献。我没有办法给各位生命，给他生命的是耶稣。我们做领袖的人不要做主吩咐我们没有吩咐我们的事情，专心做主吩咐我们的事情，为平信徒创造一个让他们的生命可以自然生长长大成熟的环境就好了。凡事自有主在我们中间工作牧养我们。我们来到主面前来想今天的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这个世代的教会处在这个不幸的世代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认清我们的环境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今天要羡慕什么样的环境，在这个教会在神的教会里面成为那个创造生命契机的教会。今天的环境是这样的，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很轻松地相信自己是基督的信徒，可是只有非常少的基督徒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属灵的失败跟道德的失败非常的普遍。今天美国宣称是基督徒最绵密最人数最多的国家，但属灵的失败丝毫不少于其他的地方。教会宣称是充满新生命的地方，但教会里面的腐化丝毫不少于任何一个机构。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有很大的亏欠，我们没有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没有享受相信他所赐的新生命会改变我们的一切。如果今天做主门徒的生活借着讲道跟主日学的服事就可以达到的话，那么做主门徒的工作早就完成了。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过着以自我中心的生活。让我们来看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教会处在什么环境里。今天的教会特别是华人的教会有一种错误的迷思，相信属灵是一种阶层。我们把基督徒分成三种人，第一种叫做信徒，第二种叫做门徒，第三种叫做祭司神父，还有别的教会说叫做使徒。好，信徒门徒使徒。其实在保罗书信里面只有一个字眼，你们都是圣徒。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成为圣洁，都是主的百姓。只有一种人，就是主的儿女们， 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这种错误的区分带给我们非常恶劣的影响，因为许多人觉得我是信徒，那些能够有特别禀赋的人才会做主的门徒，那些超凡入众的人才会做使徒、做祭司、做领袖，所以我们不敢让信徒去承担属灵的责任。所以如果要家庭探访的话，有人生病了，一个刚信主的姐妹去你家为你的父亲祷告是不可以的，必须是牧师团团正正的穿着很正式的衣服按手抹油祷告才是祷告，是这样吗？为什么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平信徒为主做的见证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分享出来，一定要那个特别属灵特别有恩赐的见证才可以被人听见呢？为什么我们对领袖有这么高的期待，以至于领袖从来不能真正的承认他们的软弱，请你为他们祷告？为什么一个传道人上讲台前很紧张，不能说哦，亲爱的弟兄们，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每次一上讲台就很紧张？他说不行，你们是神学院训练出来，是不可以紧张的。如果你们都紧张，那我怎么办？不，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都有神的救恩在我们里面，我们中间没有真正的等差。这个错误的分级、错误的等差的观念造就了今天领导团队许多重要的问题。因为做领袖的人凡事藏在心里，不能请求别人帮助，然后做领袖的人必须在别人面前活出美好的公众形象，生怕自己做错一件事情就失去这个领袖的地位，以至于不能完成他的任务。那么如果有两个领袖都是抱着一样的心态，你猜他们开会的时候在干什么？他们开会的时候在防备自己在对方面前露出马脚。这样子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开会，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有效率的开会。你知道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会在干什么？我们的祷告会永远没有办法分享我们真实的需要，我们祷告会忙着分享一些次要的事情，好让这个祷告会可以继续。我们像今天的教会的环境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的教会在都市的环境里面越来越组织化，越来越系统化。组织化和系统化是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人越来越多，事情越来越复杂，人也越来越复杂。我们一想到建立教会，就要想到要一个，第一个要一个很好的场地，椅子要很舒服，通风要好，灯光要可以。然后我们就想到，哦，教会第一个要把崇拜做起来，所以教会需要有一个专职训练过的传道人来领导我们。然后呢，话说是领导，不过实际上是叫他把所有的事情都给照顾好。我们就想着要有专家，如果是来领师的话要先学过乐理，如果是来献师的话必须是声音非常的优美，然后最后我们发现我们要到天涯海角去找一流音乐训练的人来带领师班。我跟你说不是这样的，我曾经在这个教会被各位的师班感动过，有过师班，过去各位曾经有过师班在特别聚会的时候现场，我那个时候很感动。我记得几年前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是专业的，哦，少数有一个人真有认的。可是他们唱诗的时候，他们那一天非常同心，然后我认识中间的每一个人，我知道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很多心酸的故事，然后我知道他们都是耶稣把他们救回来，他们生命很大的挣扎之后高高兴兴的来聚会，甘心的献上自己一起来练诗，在那一天要服侍给主，因为他们对主充满了感恩，他们想要把那个耶稣改变我的生命，很单纯，我是个平信徒，我没什么特别的，可是因为神救了我，我今天可以用诗歌来奉献服侍，我就来服侍。那个诗班美极了，那个诗班比我参加过最大的教会60个人组织起来有系统的大诗班更美，因为他们的生命是真实的。你相信如果你要在布道会里面组织一个诗班，你要震撼那一群不认识上帝的这个世界的慕道友，是一个 很淳朴的诗班的每一个人脸上带着简单亲切的喜乐，是那种诗班震撼人，还是一个200个人大诗班，有国际的指挥家，然后组织好，就像音乐厅里面的表演，哪一种诗班更震撼人们的生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看看今天的环境是什么。今天的教会开始专注专业，专注体制，专注场地，专注精英，以至于我们原来神所赐的那个活泼的新生命没有了。那一个小鱼缸啊，里面那几只小鱼的生命看起来很卑微，可是他们每天很活泼的跑来跑去啊，就可以把早上的忧郁全部洗掉，因为它里面蛮有生命。教会不在专业，教会也不在人多，教会在它富有活泼的生命力。让我们再看今天的环境，今天外面的环境对基督教一点都不友善。今天外面的环境叫做后现代的环境。后现代不只是一个哲学家们在关心的问题，后现代是一个社会现象。如果各位已经是中年人，您的孩子已经是青少年，您的孩子们都是后现代的产物，不管他们有没有学过哲学，他们都是后现代的产物。什么叫后现代呢？就是真理源自于我是谁，而且源自于我跟我交往的群体，群体决定了什么是真理，我的身份决定了对错，而不是对错决定了我的身份，这叫做后现代。希望各位不会觉得太难啊。我们的青少年做决定的时候很简单，基本上重大的决定都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我是谁，第二个我的朋友们怎么想，就这样。我们的上一代呢是现代啊，只关心抽象伟大的真理，所以这个主义与主义的对抗，对不对？这个世代已经不是这样，他们第一个问题是我是谁，我属于什么群体。很多年轻的基督徒们会为耶稣做很多正确的决定，不是因为他们爱耶稣，是因为他们有个名字叫基督徒，他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他要能够做得跟他的同侪一样。后现代已经改变我们的环境，今天传福音的时候，过去上一个世纪最有效的福音工具今天已经不再有用了。过去你听过有个属灵的四个定律 Four spiritual laws， 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 Four spiritual laws， 人们不再关心宇宙的定律，人们只关心我是谁，如何解决我是谁跟我属于谁，人们在寻找归属感，人们不再关心普遍的真理。那在这个时代里面，如果教会要向这个时代做见证，我们要见证我们是一个真实被神改变的群体，神给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是他的儿女，而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真理是普世有效的。今天我们活的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崇拜人际关系的时代。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最赚钱的事情是什么，赚钱最快的东西是什么？叫做社群网站。Facebook 跟 Twitter，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不在乎银行的存款是不是非常丰厚，收入会进来，支出也会出去，只要有关系就没关系。所以人们花很多的时间去追逐叫做人气，恐怕各位没有意识到你的孩子在网络上面花那么多时间主要在忙什么。为了要很多人注意，为了要很多人点击，为了要让我在一个社群里面是常常被人重视，我们忘记了神所赐下关系，人际关系真正深刻的目的。神所赐人际关系深刻的目的是要用每一种人际的关系来实行他的救赎。神所赐给我每一个人际的关系都可以被神使用来改变我的生命， 也可以被神使用来改变别人的生命。我跟别人相交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神可以使用我与别人的关系来叫耶稣活在我们中间的真理带给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所属的环境也是一个叫做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一个沟通的科技正在革命的世界，因为这个革命是没有办法逆转的。你们知道贾伯斯刚过世，为什么全世界纪念他？其实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可是因为他改变了人们沟通的方式，因为 那一颗苹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人们不再用一样的方法讲话，不再用一样的方法做事情。在这个世界里面，人们有更大的自主，也是不受约束的自由，来决定他可以听到什么，他不可以听到什么，来决定什么东西可以影响他，什么东西是不相关的。今天你要跟人家传福音，你要跟人家讲圣经，如果不在一个群体的环境里面，你传不出去。过去的时候，我们会用福音车在马路上面广播，你要知道今天人们有自由，完全听不到你的声音。今天以前我们会发书，会印书，然后把很多的真理写下来印出去。你知道今天很多人他手上有20本书，99本都丢到垃圾桶。你知道今天人们看电视只看自己的频道，上网只上自己的网站， email 只读自己的 email， 其他的叫做垃圾邮件。我们不再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对这个世界直接的讲话，除非人们愿意倾听。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时代，因为传福音跟教会增长的工作，除非借着群体的共同努力，已经无法达成。你不可能再期待一个伟大的讲员来这边办一个伟大的布道会，他就可以征服所有的人。这一套已经不管用了，各位要明白，这个世界在寻找的是一个认同，一个群体。除非基督徒真实的实践耶稣所赐给他们的门徒生活，除非基督徒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小团体，他们的群体向这个世界见证耶稣是活着，活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群体与这个世界不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永远的永恒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惊觉到，哦，原来他们已经找到我们长久渴望没有找到的东西。最后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教会环境，我们处在一个环境里，教会领袖们急着用自己的方法提供无效的解决，这是很大的危机。因为很多教会要解决刚才上述的一切问题，第一个，教会大型化，越大越好，教会的讲员牧师越伟大，资历越高越好，教会的传道人或是教会的领袖个人的 charisma， 就是那个吸引力，好像舞台的明星一样，一个明星来就可以带动许多的人。这一套也许世界会喜欢，但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今天的教会用很多神学的妥协，想要把神的真道给打折扣了，为了要让别人更能够听，更愿意待在这里，以至于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特殊性不见了。因为特殊性不见了，人们虽然来了一次两次，再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来。所以你可以创造很大的聚会，但没有人的生命被改变，所以教会只会在更多的资源里面挥霍，然后更少的成长，更辛苦蹒跚的情境。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环境是这样，神给我们的解决在哪里？神给我们的解决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与门徒朝夕相处的门徒生活里已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看待圣经里面耶稣跟门徒相处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们就会重新知道神当初托付给我们的真道是何等的宝贵。神早就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回想在耶稣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榜样里面，你记得耶稣跟门徒们朝夕相处，他们天天在忙什么？ 耶稣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马大在忙什么？马大在忙着做事工，玛利亚在忙什么？玛利亚在忙着认识耶稣，活在他的面前。我们来想象一下，耶稣时代的门徒生活，跟随他的人天天怎么样过日子？你想象圣经里面的故事很简单的，耶稣走到哪里，跟随他的人也跟到哪里。耶稣要说话的时候，大家就坐下来听。然后耶稣遇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就急切的要带到耶稣面前来。然后耶稣就在众人的面前医治他。然后耶稣用他的话安慰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罪赦了。耶稣在那个时代里，他一直是人们关心的核心话题，核心焦点，只要他到哪里，哪里就有分心。然后耶稣是人们共同关心的主题，也是人们聚集的原因。耶稣的身边有12个门徒，这12个人除非耶稣是他们的主，这12个人是不会在一起的。因为这12人里面有渔夫，还有恐怖分子，还有税吏，这些人怎么会在一起变成一个团体呢？因为耶稣活在他们中间。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如果我们要回想耶稣当时跟门徒亲密相交的生活，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会像什么样子呢？请你容我用一点点时间来跟你勾勒那个可能的样子是什么。想象你今天属于一个追求主耶稣的小团契，这个团契不是一般的团契，这个团契你深知有耶稣的同在，这个团契也许三个人，也许四个人，也许五个人在聚会，每次坐下来的时候都会多一张椅子，那张椅子是谁坐在那里呢？耶稣坐在那里。然后那个团契不是一般的团契，因为你知道每次你去那里都会有耶稣的话让你的眼目一新。那不是一般的团契，因为你知道你去那边团契的时候，耶稣的话会扎到你的心，然后你心里面觉得，哦主啊，我需要悔改，哦主啊，求你带领我能够改变。你会发现那个聚会每一次都带给你震撼，每一次都带给你改变。那不是一般的聚会，那是一个复活的耶稣同在的聚会。复活的耶稣什么时候跟我们同在呢？耶稣说，你们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就有主在我们中间。想象你上一次参加团契的聚会，在小组家庭的聚会，在家里面的查经聚会，或是家庭祭坛的聚会，是不是我们来到聚会，来到一个人家里面，先哈拉一下，台湾人说哈拉就是 small talk， 就是聊一聊，然后坐下来呢就来查经，然后查经完以后呢就开始聊开，聊开以后呢简单的祷告一下就去吃点心。想一想，如果我们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奉主的名聚会，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追求主。如果从聚会的一开始我们就明白到耶稣今天坐在我们中间，那一刹那这个团契的气氛完全改变了。因为那一刹那我们中间最重要的客人今天是谁？是耶稣，耶稣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想想，如果我们聚会的时候一直记得他从开始与我们同在，到结束与我们同在，到我们分散的时候他与每一个人同在，直到我们再一次相聚的时候。那我们再想象一下，这个耶稣为中心的门徒团契，他们的生活方式像什么样？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相信耶稣既然与我们同在，他继续对我们说话，对不对？耶稣在团契里面怎么样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经，在圣灵里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什么意思？我们五个人在查经，还有一个位置留下来，是谁坐在那里？ 耶稣坐在那里。耶稣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借着圣经今天要对我们说话。那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关心的是怎么样查出一个观察解释应用的道理，还是关心怎么样让耶稣的话进到我们心里？如果我今天查经的话，我是关心说我要满足我自信的追求，所以好让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细腻，然后找出很多很多有趣的问题，还是我们要一开始把经文打开以后越来越清楚到底今天耶稣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查经的时候我们关心真理，真理是复活的耶稣对我们继续说话，耶稣对我们说的话一次一个重点，那个重点要在今天的聚会里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再想象一下那个门徒生活像什么样子。如果复活的耶稣他今天在我们中间，而且他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他的话好像一把剑一样，要刺入到哪里呢？刺入到我们灵魂的深处。神的道是有功效的，要刺入我们的灵魂的深处，灵与魂、肉与骨都可以分开。意思是说，耶稣深知我们心里面的复杂、诡诈、挣扎、困难，他今天要对我们说话，他的话要刺入我们的心肠肺腑，要在我们的里面将我们打败。所以你会想象一个充满耶稣生命的小组，大家今天来聚会，想我今天要来见耶稣，耶稣在我们中间，他要对我们说话，我们今天查经的时候我要知道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会扎到我的心里，他要对我的心说话，他要把我的心击败，他要把我心里的幽暗赶走。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抱着一个热切的期待。我查经的时候，我不是关心那个查经的话题怎么样可以很有各种尝试知识，我关心的是今天神要怎么样对我说话，要对我们这个团契说话。那当耶稣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次我在一个智商的聚会里面，我知道耶稣对我说话，耶稣对我说一句很清楚的话，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在查真言，我知道耶稣对我说很清楚的话，那个话很简单，你见过那个自以为聪明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我那一天突然间知道神要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我是何等的愚昧啊！然后我不知道我所爱的我的妻子，我不知道我所爱的我的儿子，他们生命的问题，我到底要怎么样帮助他们？我用了我自己的方法，不停地用我自己的手段，用我认为好的方式去爱他，然后要求他承认我爱他，然后就从此不要烦我。我没有意会到原来我的生命如此的骄傲，原来我没有在神面前谦卑，其实我没有办法，我用自己的智慧聪明，以至于我看不到我生命中最亲密人的需要，因为我自以为聪明，所以愚昧的人比我更有指望。那一刹那神的话把我降服了，我就这样祷告，然后我祷告的时候，我妻子听到了，她的眼泪就从眼角就下来，她跟我说，尊恩你真的很骄傲，感谢神耶稣救了你。我们不知道自己很骄傲，可是那一天神的话很清楚的扎在我的心里面，而且这一个信息要求我必须在我的生命上立刻做完全的调整。耶稣的话好像一个利剑，发出了就要有果效，耶稣的话要扎进我们的心肠肺腑，并且逼迫我们在实际的生命里发生改变。我们去参加团契、参加小组、参加门徒生活的聚会的时候，所有神所赐的真理是在团契跟教会里面学习的，可是所有神所赐的真理是在团契与教会的外面被实践的。需要再说一次吗？ 所有的真理是在这边学习的，可是所有的真理是在外面被实践的。如果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真理是在这边被讨论的，可是真正实践这个真理是在你回家跟你太太说话，跟你儿子说话，跟你丈夫说话，跟你岳母说话，跟你老板说话，跟你的员工说话，跟路上你不认识的人说话的时候实践。而神的真理除非深入到你的内心，并且你的心承认你需要被他的话语改变，并且你愿意被他逼迫把他的话实际的活在你生命的情境里面，你从来没有见到真理，你也不认识上帝。但是在一个蛮有生命力的这个门徒小组，门徒生活的小组里，因为复活的耶稣是如此蛮有全能的在工作着，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深知他的同在，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深切的盼望他对我们的说话，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渴望今天他对我们的心意显明，他的心意显明的时候会扎到我的心里，扎到我的心里叫我悔改的时候，我会开始思想他要怎么实践在我的生命里，然后我会得到一个很露骨的答案，就是我没有办法实践，我做不到。耶稣讲的话越清楚，我越无能为力。耶稣凡是指出我们的所有的真正生命的光景，并呼唤我们怎样悔改的时候，我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今天我们查考婚姻生活，然后说丈夫爱妻子好像自己的身体，我可以讲的很有道理，可是我也可以想怎么去实践，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可能各位觉得怎么样？你知道当神把你逼迫到那个光景的时候，神要你做什么？不是叫你去做，神要你在那里跟你的同伴一起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我以前跟各位分享过，我沉迷电脑游戏可以一次打36个小时不用睡觉，然后我们有青少年听到我就说，那个陆主任也打电脑游戏，妈妈 你对我要有盼望这样。你知道我自己挣扎是没有办法的，沉迷的人就是出不来。我沉迷电脑游戏，希望你不要轻看我。你沉迷在骄傲、嫉妒、毁谤、诡诈、苦毒、恼怒、记恨各样的罪，我们都沉迷在罪中。你知道当神的话发出说，我儿，你不要效法恶人的行为，这是败坏的生命，你离我很遥远。我的生命说，哦主啊，我需要你，我要回到你面前，可是我无能为力。我知道我现在必须把电脑游戏放下，我必须来活出一个你要的圣洁，去追求你要的生命。你知道吗？那一刹那我最需要什么？我需要一个同伴为我祷告。我跟我的妻子相爱的时候，我相信比很多夫妻更相爱，相恨的时候，我相信比很多夫妻更相恨。我们吵架互相辱骂的程度啊，恐怕有些人都无法想象，可是我们甜蜜的时候甜蜜的程度，你们很多人都没有尝过啊。我们在很困难很困难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饶恕，什么去好好的悔改都不能做，只能做什么？我打电话给我的弟兄，叫做莫彼得牧师，跟他说我今天非常非常的苦读，我完全无法接受我的妻子。如果我说我恨他一点也不为过，就是苦读。我里面非常的黑暗，我知道耶稣是我的主，可是我没有办法相信他，我看不到，请你为我祷告。我到他的房间里去，晚上11:30去找他，晚上1点出来。他听我分享，用神的话责备我，然后为我祷告。至于莫牧师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找我跟我讲他的事情，我就不跟你分享。你知道吗？两个人，耶稣说， 地上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奉我的名向天父祈求，不论求什么就给你。你有想象过你生命中最深的挣扎，今天跟我亲爱的属有主生命住在他里面的弟兄或姐妹分享谦卑说请你为我祷告的时候，那个带来多大的果效呢？你知道你生命中许多的挣扎，你觉得你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很简单，祷告就好了，不是你自己祷告，两个人同心合意祷告就好了。所以你挣扎过不去的时候，你一直去参加不同的讲座，去听不同的讲员，你希望得到一个伟大的答案，让你自己心里面可以 work out， 然后你挣扎了很久就没有过去。然后那一天我跟我的弟兄分享祷告，我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可是我心里面还是充满着困难。然后我们早上5:30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还在吵架，可是他被神的灵逼迫，他说我们一定要和好。我也说我们要和好，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已经完全无路可走，我们两个人跪在地板上，然后我跟主说，主啊，我心里面觉得乐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听到乐恩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两个没路，现在你住在我们中间，你是我们家的主，我现在求你光照我们那个路在哪里，我们的里面看不到路，没有办法和好，没有办法有出路，求你救我，就这样子。你知道吗？耶稣做非常奇妙的事情，我几乎没有办法形容那是什么事情，甚至没有给我一个意念，甚至没有告诉我解答是什么，突然间好像神的手就伸出来，把我里面那个苦毒的想法跟那个过不去的感觉突然间整个拿掉，然后神也在乐恩身上做一样的事情，突然间整个拿掉，然后我们祷告完，我们就对不起啊，有点就不要讲我们祷告完突然间发现爱的能力，我们开始为对方的伤害道歉，然后我们拥抱对方，然后分开很久吵了很久很难过，我们已经分开吵了很久，上帝做的事情不是人手能做的。我们今天如果在我们团契的生活里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天天发生，我们的教会只要一个月就变成另外一个教会了。你信不信两个人同心合意为生命的一个挣扎祷告，神可以救他也可以救你？你信不信把你生命最挣扎最困难的问题跟你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很大的团体，很亲密小小的团体，你们一起查经的时候神的话扎到你，你知道耶稣现在可以救你，现在耶稣呼唤你们两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来为这个人祷告，然后祷告完两三个人又为那个人祷告，你们那天祷告的事情耶稣一定要成就。这是蛮有活力的生命小组，这是那个三个鱼的鱼缸，我们家的鱼缸，那个鱼非常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环境是对的，原来的生命就自然的长大。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回想你刚信主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觉得啊，我找到真道了，我找到救主了，然后想要看到一个基督徒跟他一起祷告分享查经。你记不记得你刚信主的时候有过一个热情的冲动？你知道很多人长大了就忘记孩子时候的那个生命力量了，忘记了。你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生命力量在的，后来什么时候那个生命力开始不见了？你知道吗？从你第一天把那个追求像婴孩渴慕你奶的心情，变成坐在这个椅子上面，等着一个传道人把道讲好，然后你能够跟着他一起祷告。那一天你就回家去，从那一天开始你失去了那个很简单的本能。原来传道人不能够代替你，讲台上面的信息不能够代替你， 像出生的婴孩羡慕灵奶一样的那个充沛的生命力。从你第一天开始去祷告会的时候，你让别人带领上面讲祷告，你只要说阿们，你再也不想着跟另外一个肢体亲密的分享相交，然后很淳朴的求主耶稣来解决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当你开始依赖教会的那些有才干的人替你做这件事的那一天，你失去了这个单纯的生命力，这个成为教会的疾病最深最深的问题。如果所有基督徒只要恢复他原来有的那个起初的生命力，因为耶稣所赐的新生命在他里面，耶稣所赐的生命就是耶稣自己活在我们里面又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奉主的名聚会，追求他的真理，听他的道，让他的道扎我们的心，然后想到我们生命如何无能为力，我们一起为彼此祷告，一切事情就恢复自然的秩序。就像我们家的鱼缸再也不会死掉，那些鱼他们快乐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耶稣真是活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听到这里聚会的时候，耶稣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出去的时候，耶稣还是活在我们中间。耶稣在外面的世界大有能力的工作，也在我们的中间大有能力的工作。所以让我们来向耶稣有一个深层的请求和盼望。我们求神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团契，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成为一个重新认识到耶稣已经复活了，并且他蛮有全能的活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为我们的领导人祷告，为我们教会做领袖做决定人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中间做头的人，他们不要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塑造别人。求神帮助我们中间做领袖的人，他们羡慕自己在神面前敞开，让神一直来改变他们，然后他们为教会提供一个生命可以滋长的环境。让我们羡慕一个充满恩典与真理的环境，一直记得耶稣活在我们中间的环境，让我们教会领袖专注在这一件事情上。让我们教会领袖专注在如何让弟兄姐妹心里面原来有的新生命可以按着他天然的规律自然的生长出来。那同时让我们来祷告，求神让我们自己，我们只是一个平信徒，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像出生的婴孩羡慕灵奶一样，让我们羡慕被神建造成为活石，要建造一个美好的灵宫，在那里要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到？因为耶稣住在我们的中间，他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要到他面前同心追求，这一切都是可能。今天我要奉主的名求各位认真的考虑这件事情，想一想耶稣活在你的生命中，他真是复活了，这要如何改变你和别人的关系？耶稣真是活在我们中间，你待会聚会吃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弟兄姐妹说话？你愿不愿意向着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敞开你的心灵说，亲爱的弟兄，请你为我祷告，主对我们说一句话，我很软弱，但是我愿意跟你一起祷告，你能不能帮助我？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也愿意为你一起祷告。你们能不能想象你们下一次聚会的时候，你们不是只要求今天我们的知识更丰富，而是求主耶稣的生命确实的在今天的聚会里震撼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主耶稣彼此相爱的人。所以让我们一起回来读这段圣经啊，让我们一起来念一遍。你们既除去一切的苦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让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今天站在这里是你自己，你活着，你复活了，你满有全能的活在我们中间，你借着你的圣经对我们说话，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的话也要对我们的心发出。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不要刚硬，求你让我们的心像你的话是柔软的，求你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承认你的声音大过这个世界任何的声音，使我们的心愿意回转，承认我们多么的需要你，承认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在埋怨、苦读、诡诈、各样自以为意的思想里面。主啊，我们自己无能为力，求你为我们差遣那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与我们一起追求，一起祷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见你量在我们身边的我们亲密的伴侣是你所拣选的，你的生命在他里面，他的生命也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恳求你主啊，赐福给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勇敢的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软弱无力，求你帮助我们学会彼此扶持，一起祷告。恳求主赐福我们中间做头的、做领袖的，有各样恩赐带领我们的人，求你让他们的心存心谦卑，承认他们一无所有，若非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他们不能做什么。主啊，恳求你赐福我们中间做头的，他们能从心里面做我们的榜样，彼此相爱，到主面前做主的门徒，赐给我们这个教会一个充满恩典与真理的环境，使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然的滋长，使这里满有活泼的祷告，有渴慕的追求，有彼此相爱的团契，让你的生命在这里多而又多，让你的生命在这里被人看见，被这个世界认出，知道你真是在我们的中间，我们都是你的百姓。谢谢主，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